现在是10月22号，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俄罗斯政府要求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作出解释。与此同时，北京尚未做出正式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证实，美国将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地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禁止的武器。他说，如果俄罗斯在做这件事，如果中国在做这件事，而我们还在遵守这一协定，那是不能接受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计划周一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星期二再与普京总统会晤，向莫斯科通报和解释这一决定。沙特阿拉伯表示，在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杀害舒尔吉是一个巨大而严重的错误，沙特坚称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沙特外交部长阿德尔·朱贝尔周日告诉福克斯新闻，沙特特工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外做了这件事情，这是流氓行动。这位高级外交官向舒尔吉的家人表示哀悼，但没有披露新的信息。该作家是如何被杀的？他的尸体在哪里？沙特事实上的统治者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是否参与了其中？朱贝尔说，这显然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试图掩盖这个错误更是变本加厉，加重错误，这在任何政府中都是不能接受的。沙特阿拉伯星期六说，59岁的卡舒吉10月2日在争吵导致的拳头大战中被杀，这一解释引起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广泛的国际蔑视和怀疑。特朗普星期六说，这里显然有欺骗行为和谎言。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最新美国非洲战略，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说，新的战略将侧重美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比中国更能为非洲带去繁荣和实惠。美国国务卿非洲事务助理蒂伯纳吉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的时候说，美国历届政府的非洲战略注重结束那里的战争，停止人道灾难，稳定非洲局势，如果还有精力在试图推动经济发展。他透露，特朗普的政府新非洲战略将侧重在非洲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吸引外资进入非洲。中国领导人2015年曾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计划，并在今年9月的中分论坛上再次承诺追加60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表示，正在全力以赴阻止目前在墨西哥的洪都拉斯大篷车移民队伍进入美国。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下个月的国会选举中将移民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他们指责民主党倾向于边界开放，称这会允许犯罪分子和毒品流入美国。上周，将近3000人的大篷车队伍离开洪都拉斯圣佩德罗拉，走过危地马拉，周六在墨西哥边境被拦截。台湾星期天发生近30年来导致火车出轨的事件后，当局启动了事故原因的调查工作，至少18人在事故中死亡，175人受伤。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到台湾东部的宜兰市现场视察，并且探望了遇难者的家属。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Happy New Year's, everybody!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买便宜货。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看看公司怎么进行不信任提案。
This isn't a reality TV show. We can't just vote him out.
还要告诉你野蛮驾驶的危险性。
Tell me about it. Christmas and New Year is definitely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 But it's also a time that you have to be extremely careful while driving. All these New Year's parties lead to a lot of drunk drivers on the road.
True, true. 不过这会儿也有很多便宜货可以买呀。我最近就成天上网购物，都停不下来哎。
Why am I not surprised?
You.
Okay, kidding, kidding.Well, we'll talk about how to catch the flash sales later on in the show.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is spelled R-E-C-K-L-E-S-S, reckless. Driving, D-R-I-V-I-N-G, driving.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野蛮驾驶,危险驾驶。
Reckless driving is a leading cause of accidents on the highw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危险驾驶是美国高速公路事故的主要原因。
Reckless driving carries heavy penalties upon conviction.
一旦定罪,危险驾驶者会受到重罚。
Ryan Crocker, the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Afghanistan, pleaded guilty to a reduced charge of reckless driving.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罗科尔承认危险驾驶，接受了轻度指控。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 driving.
So, Mike, tell me about your trip back home. Judging from your love handles and double chin, I'm guessing that you must have had a good time.
Hey.
开玩笑，开玩笑。
Okay, yeah, Christmas at home was really nice.I had tons of homemade cookies and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fter Christmas. There were a lot of great sales. I got a bunch of video games for a song.
For a song?
Uh-huh.
You're not saying you actually sang in the store, right? Oh, those poor people.
Of course not.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一直想买一幅油画挂在客厅的墙上，可是这儿卖的画都特别贵。星期天我开车路过一个小区，几家人正在一起卖旧货，我一眼就看中了一幅特别好看的油画。卖主让我开价，我说$50，本来以为根本没戏，谁知道他一口答应了。在英语里我们可以说
For a song. Song is spelled S-O-N-G. For a song.
大家知道 song 是歌曲的意思。For a song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买了便宜货。我最近才花了$50就买了一幅很好的油画。Doug 一定会说
You picked it up for a song.
没错，眼下美国的房屋市场特别不景气，不过这对于买方来说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e recent downturn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represents good news for buyers.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but you had better take advantage before prices start going up.
这个记者说美国房屋市场最近不景气，这对买房子的人来说却是个好消息。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州，本来很贵的房子现在很便宜就能买下来，但是你最好抓住时机，不要等房价再涨上去。
目前的房屋市场虽然对买方十分有利，可是却要让急着卖房子的人吐血了。为了能让房子尽快脱手，他们不得不一再降价，还要答应买方不少额外的要求。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recent downturn in the U.S. housing market represents good news for buyers. In states like Florida, you can find expensive properties going for a song. But you had better take advantage before prices start going up.
买了房子还不够，还得买家具。我上个月到朋友 Jenny 家里去，她让我猜客房里那套家具多少钱，我怎么也猜不到。原来是她的邻居正好要搬家，便宜处理给她的。
She got them for a song.
刚才我们谈到，美国现在的房屋市场是买方市场，对卖方不利。但是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买卖双方似乎对成交的生意都很满意。让我们听听看。
My cousin is thrilled. He just accepted a marketing job overseas. Since he won't be needing his sports car, he's willing to let me have it for a song. I'll be paying so little for it, in fact, it's almost like he's giving it away.
我的表哥刚刚接受了一份新的工作，要到国外去做市场营销，他高兴极了。但是他这一走，跑车就没用了，所以想要卖给我。他开的价格简直就等于白送，算是让我捡了个便宜。
我们家附近每个周末都有跳蚤市场古董拍卖，或是二手货的出售。只要有时间 ，I can find lots of good stuff for a song.新年的时候，我痛下决心要开始锻炼身体，结果正赶上一家体育用品商店大减价。I got a treadmill for a song. 我买了一台特别便宜的跑步机。不过，有时候买便宜货也要小心。我的一个朋友最近买了一台价格特别便宜的 HD DVD 高清晰度 DVD 播放器。
She got it for a song.
对了，可是HD DVD 这种格式已经过时了，再便宜的机器今后恐怕也派不上用场了。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cousin is thrilled. He just accepted a marketing job overseas. Since he won't be needing his sports car, he's willing to let me have it for a song. I'll be paying so little for it, in fact,It's almost like he's giving it away.
For a song,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晚期。For a song 是指给街头艺人的便士，也就是几个小钱的意思。便宜货一般很少有人拒绝，但毕竟不如免费来得好。我们的美国习惯用语节目不仅能教给大家习惯用语的使用，还会告诉大家他们的历史渊源。听众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按时坐到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Now with all the after New Year sales, a lot of things are being sold for a song.
Yep. Now is the best time to shop since a lot of stores are getting rid of all the extra stock they have left over from the holidays. It's perfect timing for you. You can get a lot of gifts for your family back in China for great prices.
Yep. But I always have this lingering feeling that I might accidentally forget to get a gift for somebody.
我可怕少给谁买了什么。
Well, I mean, you also need to think about those people who work with you every day and provide you with great ideas. Like, oh, I don't know, someone who's currently sitting next to you.
Uh-huh, dream on friend. 我刚才提到了个词 lingering.咱们来听听今天的 Learn a Word， 学学这个词要怎么用。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ngering。Lingering is spelled L-I-N-G-E-R-I-N-G, lingering.
Lingering, 形容词，持久的，挥之不去的。
Despite what he said, I still have a lingering doubt about his real intentions.
尽管他说的好听，可我还是对他的真实目的持怀疑态度。飓风桑迪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然而
The lingering damage from the storm is still weighing on the U.S. economy.
风暴造成的破坏依然给美国经济带来持续的压力。
Former U.S.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was hospitalized last week for treatment of a lingering cough.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因为咳嗽迟迟不好，上星期住院接受治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ngering, lingering, lingering.
Oh, speaking of lingering, even after Christmas, I still have this lingering desire for sweets.
Well, didn't you just finish being on a diet? Be careful, Mike. If you keep eating cookies and cakes like this, you will have to rebuild your body from the ground up.
I know, I know. I guess in America, January is the hardest month to deal with. You come back from the holiday vacation, and it's freezing outside. All I want to do is eat and sleep.
I thought that's your all-time hobby.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刚才提到了 from the ground up。再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我刚刚打电话约堂兄 Jimmy 周末来吃饭。我伯父以前是开干洗店的， Jimmy 从小就在店里帮忙，什么都干。后来伯父退休了，就把店交给了他。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一个美国习惯用语，叫
From the ground up. Ground is spelled G-R-O-U-N-D. From the ground up.
大家都知道 ground 就是地面的意思。From the ground u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从头开始，或是全部的、彻底的。刚才说到我堂兄 Jimmy 从小就在干洗店里帮工，从头开始学会了这个行当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说
He learned it from the ground up。
在美国历史上，中西部地区的开拓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篇章，我们听听下面这段记载。
Back in the 1860s, the U.S. government offered land in the Midwest to anyone willing to settle there. Adventurous pioneers came pouring in and began to build communities from the ground up. Soon,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ed where none had existed.
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去中西部地区定居的人都可以得到土地。大批有冒险精神的开拓者因此蜂拥而至，他们从无到有，开始兴建社区，大小城镇拔地而起。
这些分得政府公有土地的定居移民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作 homesteaders。 对于这些人来说，那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如果你也生活在那个年代，你会像他们一样自愿去垦荒吗？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艰苦。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ack in the 1860s, the U.S. government offered land in the Midwest to anyone willing to settle there. Adventurous pioneers came pouring in and began to build communities from the ground up. Soon,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ed where none had existed.
很多时候一切从头开始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的一个朋友在中国学的是中文专业，她跟随丈夫来美国之后，不仅很快就学好了英语，而且还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拿到了一个电脑的硕士学位。她确实是
She learned it from the ground up，
实在令人敬佩。刚才我们讲到美国人是如何从无到有开发中西部地区的，在后来的人眼里，那可是历史上的壮举。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我们要看看什么事情能让一位公司主管感到如此的气馁。
I don't know what my assistant finds so difficult. All I asked her to do was make a few revisions to the employee handbook. It's not like she had to create the whole thing from the ground up.
我真不明白我的助手为什么会觉得我交给他的工作那么难。我只不过是让他对雇员手册进行一些修改，又不是要他从头写起。
我前两天跟一个当会计的朋友吃饭，他跟我抱怨说， 他们公司准备启用一套全新的财会作业程序。老板要求他必须在两天的时间内掌握新的票据系统。
She has to learn it from the ground up.
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经常会想，当个企业家一定特别棒，可以发明一件产品，然后开一家公司，把这件产品推向市场。事业成功的若干年后，回首往事，你会看到自己白手起家 ，from the ground up 创造的一切。好了，不做白日梦了。还是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吧。
I don't know what my assistant finds so difficult. All I asked her to do was make a few revisions to the employee handbook. It's not like she has to create the whole thing from the ground up.
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From the ground up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盖房子打地基来的。对于那些刚刚开始收听美国习惯用语的听众，或者是那些英语初级水平的听众，
We are happy to help you from the ground up.
我和 Doug 都很愿意帮助您从头学起。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From the ground up, 从头开始，白手起家。现在很多留学生都回国创业。 It must be so hard to start a company from the ground up.
That's for sure. Starting a company is just the first step. There's tons of things to deal with in running a company.I think having a solid management tea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f they are not good enough, they will pull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down.
In that case, you can always have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nd change the management. 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公司董事会成员 David 和 Ken 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董事会成员 David 找 Ken 谈话，显得很神秘。
Hey Ken, I need to talk to you.
Sure, what's up?
Can we step into the conference room? This is a more private conversation.
Sure.
Okay, I'm just going to lay it all out on the table. What do you think of Vincent's management style?
Well, Vincent has only been CEO for a couple of years...And, well,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Now, here's what I'm getting at. I don't think Vincent is the man for the job.
原来 David 找 Ken 谈话是因为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is not the man for the job.
不称职 David 说
I don't want to put you on the spot.
意思是我不是要故意为难你 To put someone on the spot. 意思是让某人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David 在上面那段话里还说
I'm just going to lay it all out on the table.
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To lay something out 是讲清楚。On the table 意思是放在桌面上讨论。Ken 问 David 为什么觉得 Vincent 不称职。
Really? And what led you to this conclusion?
As I see it, he lacks the proper vision. His style is more about survival, and he's not taking the company anywhere.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Well, I confess I've had my doubts about his abilities before. It seems he mainly got the job because of his famous aunt pulled some strings.
David 觉得 Vincent 缺乏远见
Lacks the proper vision.
只能维持现状不能推动发展就好像是在水里
He's treading water instead of swimming.
光是原地踩水不会向前游 Ken 说Vincent 担任 CEO 靠的是自己姑姑的关系。
His aunt pulled some strings.
To pull some strings 意思是动用关系。David 继续说
I've been with this firm for 26 years, and I'd hate to see it go down the drain due to poor leadership skills.
Me too, but what can we do? This isn't a reality TV show. We can't just vote him out.
Yes and no.We can't ask for a show of hands on who thinks he should be fired, but we can introduce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t the next board meeting.
Interesting idea. You might be onto something.
David 说自己在公司已经26年了，不想看着公司
To go down the drain.
就这么垮掉。To go down the drain 是失败、白费的意思。David 觉得，虽然这不是电视真人秀
，reality TV show，
不能让大家表决把 Vincent 赶下台。
A show of hands
是举手表决的意思，但是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提出一份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不信任提案。
Well, in your mind, what kind of person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Well, they need to be certain and decisive, and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inspire and motivate people. Overall, they need to be a coach.
Why do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me?
Right. Well, David and Ken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is thorny situation. Let's continue.
礼节美语。
公司董事 David 和 Ken 谈话，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不称职。David 说
：“One of Vincent's biggest problems is his tendency to micromanage everything.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instead of leaving the day-to-day decisions to the guys wh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at's true.”He also seems rather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about many things.
Yeah, we need a leader who can inspire us. The CEO needs to be a coach, not a referee. You know,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I think one of the primary skills a leader needs is the ability to listen.
David 觉得 Vincent 最大的问题是喜欢
micromanage,
管得太细。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插手。To stick one's nose into something, 意思是插手某事。Ken 也说 ,Vincent 在很多问题上优柔寡断，而且不会听取意见。David 还说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不是人人都能当领导的。To be cut ou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适合做某事。
Vincent is terrible at that. He frequently seems to completely misunderstand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across.Just between you and me, I've spoken to a few other board members, and they say if there i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they'll vote no.
But will Vincent be forced to resign if there is such a vote?
No, but it will do one of two things. One, it will serve as a wake-up call, and he might change his style. Or two, he might step down if he realizes he's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board.
David 已经跟其他董事会成员打过招呼，他们都表示，如果有一份不信任案，他们一定会投不信任票。这样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It will either serve as a wake-up call，
要么会给 Vincent 敲响警钟，让他自觉地改变管理风格；要么会让 Vincent 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自觉下台。
Shouldn't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Yes, we should. I'll be writing him a private letter next week and expressing our thoughts on the matter.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sign the letter as well.
Well, I guess that's the best way.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And if he rejects those options, we'll try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Okay, David. I'm on board. Let's give it a shot.
Ken 建议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设法避免让 Vincent 难堪。David 表示赞同，决定先给他写封私人信件，阐述他们的意见，希望 Ken 能在上面联署。Ken 承认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并说
I'm on board.
算我一个。
Let's give it a shot.
咱们试试看。
To give you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if you buy me 2 boxes of chocolate, I would consider withdrawing my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you.
You wouldn't know good leadership if it came up and bit you on the...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好，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俄罗斯政府要求美国对退出中导条约的决定作出解释，与此同时，北京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证实，美国将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 INF 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地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禁止的武器。他说，如果俄罗斯在做这件事，如果中国在做这件事，而我们还在遵守这一协定，那是不能接受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预计星期一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星期二再与普京总统会晤，向莫斯科通报和解释这一决定。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年签署了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沙特阿拉伯表示，在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杀害卡舒吉是一个巨大而严重的错误。沙特坚称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沙特外交大臣朱贝尔星期天告诉福克斯新闻，沙特特工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外做了这件事，这是流氓行动。这位高级外交官向卡舒吉的家人表示哀悼，但是没有披露新的信息。该作家是如何被杀的？他的尸体在哪里？沙特事实上的统治者萨勒曼是否参与其中？朱贝尔说，这显然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试图掩盖这个错误更是变本加厉，加重错误。这在任何政府中都是不可接受的。沙特阿拉伯星期六说，59岁的卡舒吉10月2号在争吵导致的拳头大战中被杀。这一解释引起了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广泛的国际蔑视和怀疑。特朗普星期六说，这显然是有欺骗行为和谎言。美国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最新美国非洲战略，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说，新的战略将侧重美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比中国更能为非洲带去繁荣和实惠。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纳吉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专访的时候说，美国历届政府的非洲战略注重结束那里的战争，停止人道灾难，稳定非洲局势，如果还有精力再试图推动经济发展。他透露，特朗普政府的新非洲战略将侧重在非洲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吸引外资进入非洲。中国领导人2015年曾经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计划，并且在今年9月的中非论坛上再承诺追加600亿美元。助理国务卿纳吉说，中国那些大型投资项目通常不会为非洲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但是美国的投资很不相同，他说，非洲国家了解美国的投资往往会创造很多工作机会，因此他们很希望美国企业进入非洲。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初说，中国向贫困国家提供的巨额基础设施贷款不透明，带来的利益压倒性的流向北京。特朗普总统表示正在全力以赴阻止目前在墨西哥的洪都拉斯大篷车移民队伍进入美国。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在下个月的国会选举中将移民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他们指责民主党倾向于开放边界，称这会允许犯罪分子和毒品流入美国。上星期，将近3000人的大篷车队离开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穿过危地马拉，星期六在墨西哥边境被拦截。台湾星期天发生近30年来最致命的火车出轨事件之后，当局启动了事故原因调查工作，至少20人在事件中死亡，近200人受伤。蔡英文总统星期一到宜兰县事发现场视察，并探望了遇难者家属。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政府日前宣布取消民主派活动人士刘晓丽立法会补选的资格，称任何鼓吹港独或推动民主自决的人参加竞选呢，都不符合基本法。此前不久，港府借用中国政府惯用拒绝续批签证的手法呢，首次驱逐外国记者。今年7月，倡导港独的香港民主党被列为非法组织，这也是港府首次取缔民事件，连同两年前铜锣湾书店事件构成了一个转折点，显示一个曾经自由开放的香港开始衰亡，期待香港影响内地走向民主自由的希望逐渐破灭。与此相反呢，在北京强力干预下，香港正在加速内地化的进程。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吕炳权。吕先生你好。
你好。
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季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刘晓丽事件呢，在香港是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说港府封杀刘晓丽是过于严厉，不符合香港的自由民主传统。我首先来请教季硕明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件事啊？
这件事情的这个发生呢，其实也是北京或者说香港对立法会选举这个有些规章、有些规则重新制定拟定的一个结果。那么他加了一个这个反港独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我都不反对，就是香港的独立是不符合基本法，不符合一国两制这么一个制定的一个那个对香港发展有利的一个制度，就回归中国以后的这个发展有利的这个制度。问题是怎么来确定这个港独的这个标准。那么因为什么呢，刘晓丽是原来已经是那个被选上立法会议员，那么因为在宣誓过程当中认为他不符合人大这个设法以后的相关规定，所以被取消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那么所以当初被取消资格呢，是在宣誓过程当中的对后来这个人大释法以后的一些违规、违章或者说违法。那么是不是这些违规违法是不是就是属于港独的表现，那个这一次 DQ 他没有说是因为宣誓的问题他不能再参选，而是认为他有港独的这些言论或者说行为等等。但是据我所得到的看到的信息，刘晓丽是他不承认他是支持港独的，他是反对这个港独的。所以这个标准到底谁来最后确定你这个言行已经是超出了这个反对港独的这个标准。那么现在这个是一种行政的一种一个取缔了他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这么一个一种措施。那么这一个呢，我就觉得这种标准有点人为，就是到时候就是我们在立法会选举或者说香港走向民主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一个负责政府行政人员他可以界定你有没有违法，他可以界定你是不是一个港独的这样一个人士。那么所以这个呢我就觉得就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所以在对这个刘晓丽这个DQ 的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这个里边 有些人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么所以他可以说他是一个个案，但是这个个案可以成为一个标准，未来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候选人只要那个政务主任认为你是有港独言行，他就可以设立这个门槛，不让你进这个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序列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对香港的民主发展，我觉得或者说这个民主发展是打了折扣的。啊，主持人。
好的，那么来请教吕秉权先生，您对刘小丽引发这个争议有什么见解呢？
首先就是很多香港人觉得就是这个做法呢是剥夺了这个刘小丽这个政治权利，剥夺的情况呢是把他那个政治权利剥夺终生的做法。为什么这么样讲呢？因为就是刘小丽的本身他那个政治立场呢，大家在香港也认识非常清楚，正如吉老师所讲的哈，他是反对港独的，但是呢他是支持这个自决。所谓自决是什么呢？就是说香港人可以决定这个未来香港那个前途怎么办，透过搞那个公投，大家可以讨论是不是去修订基本法呢，是不是在那个公投里面有各种的选项。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宽的一种政治的那个取态，跟港独呢其实呢是两码子的事。这一次呢的特区政府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把这个所谓自觉啊的做法呢等同于港独，就是呢让那个港独的刀把自觉的人呢也杀掉了。而刘小丽呢他之前2016年呢去选举的时候，他也是用相同的立场去参选没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经过这个人大释法，人大释法里面呢就觉得你呢这种不去那效忠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还有觉得他就是违反那个基本法，就是香港是那个中国的一部分，因为自觉里面呢有可能包含这个港独的含义呢，我觉得这个说法呢非常大，还有呢就是莫须有的，泛指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用港独的刀呢把他去杀掉。另外第二个呢，就是你用什么方法去确定他是有违这个所谓参选的要求呢？他不是经过这个法官，不是经过一个严密的委员会，只是经过一个相对低级的选举主任，而这个选举主任呢只是一个非常一般的行政级别的人，他哪里有这么好的那个法律训练，证据的这个排查，还有综合的那个思考，去决定一个人这个政治权利是怎么样呢？还有这整个的判决呢，决定呢，这个刘小丽本人是没有一个申辩的机会的，这个跟普通法，跟一个就是可以说自由，讲求那个法治文明的社会呢，非常不配的。因为你凡事总有一个自己让人去辩解，但是呢这次呢没有去问你，没有呢给你这个机会，反而呢就说我说你不能选就不能选，就立即去 DQ。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看到这个在那个习近平这几年对香港的这个方针政策呢的来得非常硬，透过那个人大释法呢就什么东西都信了，边上把香港那个基本法27条保障大家有这个言论集会结写的那个自由呢，等于你是那个所谓本土的那个思考呢都已经呢不在这个结写参选的自由之内了，这个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也认为是一个就是政治的那个打压，还有那个政治呢这个紧缩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好的，那么现在刚才呢我们讨论的是刘小丽的问题，引发更大争议的呢应该是香港政府拒绝去发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的这个签证问题。 这是港府首次驱逐外国记者。有人说，这明显是香港当局借用北京中央政府的这个做法。那么，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最后的背后的这个原因都是一样，就是说那个一个是直接刘小丽你就是那个港独人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那个记者，那么就是认为他是支持了这个港独，就是说其实我也是一个新闻人士，就很多时候你接触了一些支持独立的这些人士，或者说你为他们就是组织了一场研讨会，或者说你去采访了他们，但是并不等于这个你这个新闻从业人员他也是支持港独的，那并不是这个必须要分清楚。其实我们讲专业的讲，新闻记者他是不应该是不能有立场的，但是并不代表他不能去采访一些有立场的这个人，或者说组这些研讨会，对吧？那个当然如果他做得好，他可以请这个宣扬港独的人来讲，也可以请另外一个反对港独的人也来演讲，那么这个当然就比较平衡。但很多时候做新闻的时候，他可能在做这个新闻的时候，他先做一场那个有港独倾向的人来做一个演讲，然后以后有可能再做一场反对港独的这个演讲。这个其实并不代表这个新闻记者的他本身这个立场，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分开来。那么如果说这个都不能分开来，如果今天我们新闻从业人员去采访马凯，是不是也触犯了香港的触犯了有关的规定，或者说也查到了这个反对港独的这么一个红线呢，对吧？这个变成标准就不清晰了。那么当然这个政府一直不说是什么原因不给他签证，但是这个不说本身也就说明了问题。那如果说理直气壮的你就说原因，那你说这个是因为按照国际惯例那个所以政府可以不回答，对吧？那么香港政府是不是，如果说你讲国际惯例的话，那你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按照国际惯例来办呢？对吧？你这个香港走民主化的这个路，你是不是也按照国际惯例来做呢？香港那个一国两制实行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对吧？那个邓小平说，香港保持香港人民的这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50年不变，是不是也按照国际惯例、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个方式去行事呢？你显然，不是。那么你就变成你对不同的事件就采用了不同的国际惯例，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目标。那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对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是不公平的，你不给他任何理由，对吧？那个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美国这个签证，他会告诉你你有移民倾向，虽然也是笼统和原则的，但是他不签给你的这个签证的这个原则，他是告诉你他觉得你有移民倾向。那你香港政府也可以告诉他，我觉得你支持了这个港独，这个在香港不允许。那么这个也让记者以后在你这边该遵守什么样的法规和法律，他心里可以心知肚明嘛，对吧？就是或者说也给他一个可以申诉的这个机会嘛。当然现在《金融时报》也在做申诉，那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个申诉可能没用，对吧？因为这个原则可能是北京定了，那个香港政府在执行，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吕先生啊，国际上有人把这个马凯事件呢看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认为曾经一个自由开放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了。那吕先生，您有什么话要说？
其实这个香港的新闻自由呢，从回归以来啊，现在已经跌得非常厉害。
嗯。
很多大的媒体呢，也给一些内地的资金，或是呢党媒的人呢来控制。有不少港员的那个记者呢，或是评论人呢，他们的文章啊，他们的专栏呢，或是他的岗位啊，也给撤了。但是这个一直这个好像温水或是热水汤青蛙的情况呢，来到这个马凯的事件呢，显示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讯号，就是如果你碰到这个所谓红线的话，这个香港当局还有北京方面呢，他是不会手软的，不会呢用这个所谓文明的做法呢去对待你的。从这个马凯的那个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在他准备搞这个香港民主党那个陈浩天的这个演讲的午餐会的时候呢，哈，那个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呢，已经多次要求他们不要搞了，然后呢，特区政府呢也史无前例的哈，配合一起去试压，然后呢，用各种的方法说，去搞的话呢，你这个物业可能要收回。或是未来啊，你的那个物业的续期呢也会受到影响，到最后呢他们是搞了，然后呢这个马凯这么资深的那个一个金融时报的记者，也是当时这个处理的这个他是那个那个副主席嘛，这个外记者会，然后呢就非常明显的就给这个政治报复，大家也明白是发生什么一回事，好像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啊，以前呢对这个美国《纽约时报》他们的那些记者啊，因为在大陆报道那个中国领导人财产的那个新闻之后呢，他们批不了签证，习近平就用了一个比喻说，说这件事，就说好像一辆车开到中途呢抛锚呢哈，我们也得下车去检查，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大家呢自己就会去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次在香港啊，大家这个情况也是不言而喻的，在那个特区政府透过方峰的人呢所指明的就是这个陈浩天的那个事情，如果说我们邀请不同政见的人，而我们不是去支持他或是否定他，总之我们搞一个活动可以呢去质疑他，去可以去探讨他背后的事情是什么理据，就是真理越辩越明，这样的情况呢都会给这个政治打压，就是呢把你驱逐，还有你去就是你收拾你的东西啊，及你的包袱啊，我们广东话说这包袱的话，给你七天时间那你那个七天时间就要走了，跟这个一般那个签证啊，旅客签证的惯例了，还要凶很多。这样的做法呢，我们感到是一种侮辱，然后把这个对其他记者，他们拿签证呢，等同于大陆经常就是拿人家的那个签证去报复。每年去年检，你报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呢，他会当面呢，有试过有外国记者去跟这个签证官外交官去讲我什么时候得到签证，然后呢对方给他一个日期，但是这个日期呢不是签证什么能拿的日期，而是呢那个你报道他们黑材料，报道他们的负面消息的几个日期，他就说你这几天呢把我那个中国写得不好，给你这个日期去威胁你，这个是大陆的做法，现在呢就来到香港，不论是外国记者或是香港记者，他们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去报复画红线。这个红线不光是对政团的人，你去采访我们或是搞这个研讨会，或是呢邀请什么嘉宾来讲他的观点，你都冻结得救，大学呢可以把老师炒掉，可以呢媒体呢把你这个媒体的牌照会不会把你搞掉呢，用这个相同的方法来讲呢，我觉得这个绝对有机会的。
好的。
如果我们把刚才这个两个事件，就是刘晓丽和马凯事件，以及三个月前取缔香港民主党的这样一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多多少少都与港独这个敏感的话题有关。我首先来请教季先生，有分析就认为呢，说如此严厉处理涉及言论结社自由的问题呢，似乎不符合香港的固有传统，明显是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的压力。季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那个马凯这个事件呢，其实就是跟那个外国记者驻京记者的这个遭遇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呢，虽然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应该，那个应该是西方记者有他们的一些相对的一些自由，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他们在中国的这个法治底下要接受中国的法律或者规则，你过多的批评了这个中国政府，那个中国政府是一贯他不高兴不接受的。那么但是这个事情现在比较相似的发生在香港，这个我们就觉得相对不理解，毕竟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这个制度，这个资本主义制度香港最大的这个核心价值，虽然它民主不充分，但是最大的核心价值是两条，一个是它的自由，还有一个是它的法治。这个自由和法治是互相这个就是一个一体两面，在互相制约中的。如果说这个没有自由，如果说我们可以想象香港没有自由，这个法治的存在可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那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呢又是由法治，那香港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的，你不能这个违反这个法律制度。那么现在这两件事情的出现，这个还不完全是香港法治的这个体现，它限制了这两件事情，包括刘晓丽包括这个马凯是政府的一个行政行为，当然他们可以通过香港的这个法律制度去申诉去司法复核。那么问题像刘晓丽如果说司法复核过了，那么可能这个选举机会也就没有了，对吧？那个这是一个。第二个也有可能，我相信他是没有机会过，因为这个整个香港社会环境变了，就是我刚才讲的自由和法治的这个一体两面，自由发生变化以后，这个法治也会相应的这个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包括刚才有个网友说，就是香港的这个香港人他的这个归属感没有，其实要知道讲港独的提倡港独的其实香港很少很少部分，大部分香港人他是有归属的，大部分香港人是认同这个一个中国的，就是一国两制，没有一国这个两制也不存在，它同样是一体两面。那么所以这个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些事情是个案，但是我们看到一种那个不自由的一种趋势，那么那个港独其实也还是个案，大多数香港人是不需要港独，但没有港独这样的一个环境，香港人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反过来你刚才讲到那个取缔民主党，这个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把一个政党取缔，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这种管制的严厉，或者说这个相对的失去了这个结社的自由，或者说这个这样的自由的这种消失，这个呢我倒是另外一个看法。因为为什么呢，就我觉得民主党呢它是公开那个开宗明义是要强调那个要那个另外独立，要那个把香港和国家能够要脱离出来，他自己成立国家，他是标榜自己是一个港独党。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吕炳全、季硕明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